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今天是大年初二啊，现在向大家拜年啊，还不算太晚，但是今年实在是比较特别。那源自武汉的肉眼看不见的一个甚至连一般的疫情都测不出来的小小病毒啊，不仅让中国大陆封一座大城，原本在周六的我们的联欢聚会呢也就取消了。这实在是看到我们人啊是多么的渺小，多么的软弱。若不是神的看顾和神的保守，太多的危险会让我们时刻惊惶啊，没有平安。但圣经上说，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直到永远，这是多么宝贵的应许。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大胆地说，疫病猖狂之时啊，耶和华坐着为王。这位掌管万有的主宰，因他的慈爱，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丰盛的恩典，主赐的福啊，不会是因为疫病的流行啊有任何的减少。所以啊，我在这里仍然祝愿大家新春快乐，新年平安，主恩满意。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藏在神的爱中，这是出自于犹大书的经文。在约翰福音里边，主耶稣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主耶稣接着又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也就是说，我们要藏在神的爱中啊，就要遵守主的命令，要像神爱我们一样来彼此相爱。那神到底是怎样爱我们的呢？大家都很熟悉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样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犹大书20-21节这样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从这两处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啊，神对我们的爱呢是关乎永生的爱。如果我们贪念现今的世界，不知道永生有多么的宝贵啊，或者说我们不明白神在永恒中的旨意的话，就很难像神爱我们一样啊来彼此相爱，那就谈不上藏在神的爱中了。今天我们读以弗所书，帮助我们思想永远的事，思想天上的事，是我们能够从永生的角度来建立彼此相爱的关系，以至于呢得以藏在神的爱中。我们大家刚才一起读了这个以弗所书1章7-12节的经文啊。那么从保罗所写的这整篇的书信来看呢，这还不是一个完整的段落，但是呢已经有足够的内容让我们来思想啊关于神永恒的心意的事情。我们可以借着这些经文呢来思想神在永恒中的旨意。那我再来读一遍这一段经文，弟兄姐妹呢可以想一想它里面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啊。以弗所书的1章7-12节，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有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每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啊，可能最容易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他旨意的奥秘这6个字。 那么我们今天呢，就以神旨意的奥秘为题目来思想这一段圣经的内容。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用圣经把你的话赐给我们，为了让我们知道你旨意的奥秘，求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透过你在永恒中的心意，明白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帮助我们像你爱我们一样彼此相爱，得以保守我们自己藏在你的爱中，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为了比较深入的来看这一段圣经啊，我们呢首先可以从文字的结构上来做一些分析。我们先来看这六节圣经里面主要的角色，用的名词和代词，通篇的看下来啊，我们可以分成三组啊。第一组是我们，出现在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十一节或十二节。这里的我们呢，应该是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因为这是保罗写给教会的书信。第二组呢，有爱子，有基督，出现过两次。还有在十一节里的他，也是代指的是基督。所以说这第二组啊，名词代词呢，指的是圣子耶稣基督。我们再来看第三组，有神，在第八节啊，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十一节，他也是代表神。在第七节、第九节、十一节或十二节的他呢，也是代表神啊，出现了四次。因为在第七节呢，讲到了爱子，那么这里的神啊，应该是指的是天父上帝。这样的话，我们就该知道这段圣经讲的是关于我们耶稣和父神之间的事情啊。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和我们相连的动词，有得啊，有三个得，还有一个知道。那么到底是得什么呢？我们看到这是得救赎、得赦免，还有得了基业。怎么得的呢？借着这爱子的血得救赎，过犯得以赦免，然后在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的时候呢，我们也在得的是基业。还有一个与我们相连的得呢，是得着称赞，不是说是我们得着称赞，而是神的荣耀从我们得着称赞。那之所以神的荣耀从我们可以得着称赞呢，是因为我们是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除了得，我们可以看到有知道，是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得或知道有什么不一样？比如说许多人得到一个好太太啊，他自己呢可能并不知道他得了个好太太，这个按中国人的话叫什么，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那又有人知道他的太太是个好太太，但是呢却不知道这个好太太是他从神那里得着的。比如说有人娶了一个贤妻啊，以为是自己有本事有能耐，但圣经里面的箴言书啊却告诉我们说，贤德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因此呢，这里所说的知道呢，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知道一切呢都是出于神的旨意，又知道那个旨意的内容是什么。我们是借着基督来得的，那么原是出于神的旨意。在以前的时代，神没有叫人知道，所以被称为奥秘。那到如今借着圣灵启示给我们，不然我们仍然是不知道的。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与神相连的三个主要的词啊，一个是恩典，出现过两次。第二个词旨意或者是美意，都是一个意思，是三次啊。第三个词是荣耀。当保罗讲到神的恩典的时候呢，他心中发出赞美，他说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神的恩典是丰富的啊，并且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因此呢，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把恩典赏给我们，可能是出乎我们的意外， 但必然是最适合我们的，因为神他不会出错。这里讲的恩典的源头是出于神自己所预定的美意，也就是出于神的旨意。那神赏给我们的恩典是如此的丰富，不但是我们得救赎，过犯得以赦免，并且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神的旨意不是单向的赏赐给我们恩典，作为回馈呢，神的荣耀也从我们得着称赞。经过这样一些思想，这样一些考虑呢，我们可以从这几节圣经的经文呢，大致把神在永恒里的计划，也就是神的旨意啊，归结为下面五个要点。第一，神在今天给我们恩典，使我们因基督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到赦免。第二呢，神更加给我们恩典，叫我们能知道他旨意的奥秘。第三，这个奥秘就是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第四，同归于一的时候，我们也在他里面得基业。第五，神的荣耀就因我们而得着称赞。如果我们把这五点呢再拿回去啊，或以弗所书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来比一比，我们看看差的多不多。第一点呢，对应的是一章七节，圣经这样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第二点对应的是一章八到九节，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第三点对应的是一章十节，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第四点对应的是一章十一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到基业，这原是那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的旨意所预定的。第五点对应的是一章十二节，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这样的总结归纳，我们看起来虽然不是十分的完全，不是说把所有的意思都体现出来，但是呢，可以帮助我们把握重点啊，继续的来讨论。我们先来看这第一点，神给我们恩典，使我们因基督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到赦免。这一点呢，是弟兄姐妹啊都很熟悉的基要真理。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教义基本上都是围绕在这个主题在转啊。我们有罪恶，我们有过犯，只有靠着基督的血来救赎，没有一个人能因着自己的义来到神的面前。基督救赎我们呢，他受了大苦，付上了重价，所以我们理当认耶稣为主啊，一生跟随他，一生来侍奉他。那如果有人会问我们，他为什么要救我们呢？大家会怎么说？我们一般会说啊，因为他爱我们，对不对？那我们再问你，神为什么要爱我们呢？大家有没有答案？那通常我们会说，爱是没有原因的啊，爱就是最大的原因了，因为神就是爱。大多数的弟兄姐妹可能会停留在这一点上面啊。那从中国大陆来的稍微上了年纪一点的人啊，都会记得毛主席说过的话，世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大家有没有印象？世界上的爱和恨啊，是有原因，是有条件的啊。那从天上来的爱呢，是无条件的爱，却不是没有原因的爱啊。我们能够得到神的救赎恩典，完全是因为神的大爱，我们自己任何一点可以夸耀的功劳都没有啊，因此呢是无条件的爱。但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认识停留在因神无条件的爱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上面啊，我们就还没有完全的明白神的旨意。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第二点，神更加给我们恩典，叫我们能知道他旨意的奥秘。神所赐的恩典不但包括救赎我们，还包括叫我们明白那恩典背后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基督徒啊，心里面可能常常有两个疑问啊。第一个疑问就是说， 人怎么能够知道神的旨意呢？那第二个疑问就是说，既然神的旨意是个奥秘，就是不要我们知道，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去试图明白神的旨意呢？我们先请大家想一想自己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再想一想啊，这样的想法到底对不对。圣经在以弗所书，我们刚才读的一章八到九节这样说，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这个意思非常的清楚，若不是神给人的恩典呢，人就不可能知道神的旨意，但是如果神叫人知道，人呢就一定能够知道。从这里我们也看到，神是非常看重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这样件事情，不然他就不会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了。而且呢，又说这是在神的旨意中所预定的，要我们来知道的。因此呢，我们能不能说我们不可能知道神的旨意？我们能这样说吗？我们应该能够知道神的旨意啊。奥秘这两个字呢，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误解。奥秘呢，实际上不是说不叫人知道的意思，相反的，就像马太福音的这个十三章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啊，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神的旨意，天国的奥秘，对于还没有信的人来说啊，是个奥秘，但对门徒而言呢，就不再是奥秘了，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叫他们知道了啊。保罗在后面的这个以弗所书的第三章也说，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使徒和先知一样，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力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也就是说，神以前没有叫人知道这个奥秘，就像我们现在圣灵启示他的使徒和先知让我们知道这样的奥秘，但是以前没有做这样的事情。那么现在呢，是要让我们众人都明白历史以来隐藏在神里面的奥秘呢是如何安排的。那奥秘之所以是奥秘呢，是因为它历代以来呢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的里面，没有叫人知道，但如今不但是向我们启示出来了，而且呢要使众人都明白。因此呢，我们需要留心去明白那关乎我们永生背后啊神的旨意到底是怎么样的。希望大家呢不要只停留在救恩的这个基本真理上，还应当照圣经里的启示呢来明白神旨意的奥秘。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三点，这个奥秘就是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你怎么知道这个奥秘真是个奥秘呢？是因为对于不信的人呢，他仍然还是隐藏的，所以说对不信的人这个还是一个奥秘。比如说很多的科学伟人啊，他们精通天文啊，精通物理啊，还有上天下地的各样的知识，但是他们能不能够告诉你宇宙的真实结局是怎么样的？他们不能啊，人再聪明他没法告诉你宇宙的真实结局。因此呢，对于一些没有受到神启示的人呢，仍然是一个奥秘啊。那有的人忙着上火星，有的人忙着拯救地球，圣经却在这里说，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指的是按照神所安排的计划，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就是神所创造的万有，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呢，也就是一同归在耶稣基督的权柄之下啊。也就是说，神的旨意呢，不但是包括信的人有永生，不信的必然定罪啊，还包括耶稣基督必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第四个重点讲的是同归于一的时候啊，我们在他里面得基业。说起我们在天上得基业，大家可能马上会想到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二到三节，耶稣在离开门徒以前告诉门徒说，在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 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那如果我们去看英文版的钦定本 KJV 啊，它的翻译住的地方不是普通的房子，而是豪宅。所以说我们对天上得基业的认识呢，或许仅仅停留在我们在天上可能有一个更好的住处啊，在那里呢有神时刻的同在，那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悲伤，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我们还是蛮向往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啊，当基督作王的时候啊，我们并不是在天国的郊外拥有一栋豪华的别墅啊，而是呢要与基督一同作王。圣经在希伯来书第二章他讲到，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那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保罗说，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审判世界，审判天使，或管辖将来的世界呢，就是与基督一同作王的时候要承担的工作。也就是说，所得的基业包括有领地，还包括有权柄啊。在路加福音十九章，耶稣设了一个比喻，讲述神国的事情。他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既得国回来，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五座城。又有一个来说，主啊，看哪，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机里存着，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批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夺过他的一锭来给那有十锭的。我们今天呢，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详细的讲论耶稣在这个比喻当中的所有的细节，但是呢，我们可以啊来看一看和我们今天主题有关的内容。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比喻的是主耶稣死而复活以后离开世界啊，往天上去，要得的是神国。贵胄临行的时候给仆人银子做生意，乃是比喻主耶稣离开的时候给门徒恩赐，并差遣门徒去传福音建教会，当然也包括门徒自己啊灵性的成长，在婚姻家庭里面的服侍，在世人面前贵胄做见证等等。贵胄得国回来查看仆人生意上的收益呢，比的是耶稣再来的时候的情景啊。门徒，我们信主的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和按照所受的使命啊，来向主交账。按照所得的恩赐忠心服侍的门徒，主耶稣将在神国里面安排他们管辖城池啊，也就是与基督一同作王。在贵胄的国里面管辖城池呢，也当然是一个比喻。我们也不清楚啊，我们将来到了神的国里边怎么样去管辖城池。但是呢，我们进到神的国啊，我们就一定会知道了。对照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25章所讲的类似的比喻啊，门徒在地上无论是做了多么大的事情，有多么大的成就啊，也都不过是在不多的事情上忠心。主耶稣要在神国里把许多的事派他们管理，可见进到天国是不是去退休养老？是不是？不是啊，而是得了基业呢，要管理很多的事情。如果是有恩赐又不忠心服侍的门徒，在路加福音被称为恶仆， 在马太福音被称为呢又恶又难的仆人，受到了主耶稣的责备。尽管不忠心服侍的仆人可以找到许多的理由为自己狡辩，但没有办法逃脱被主定罪的结果，因为神是轻慢不得啊。神向我们算账的方式与地上的老板不一样，我们服侍地上的老板的时候啊，老板常常是看我们的业绩如何，看我们的成就如何。那么我们服侍神，神所看的不是我们所做的事情啊是大还是小，甚至不在乎我们做的事情是成功还是失败，要看我们在神所托付的事情上有没有忠心啊。路加福音的16:10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在耶稣的这个比喻里面啊，世上做的再多再好的人，那个人用一锭银子能够赚十锭的，这样有本事的人啊，他做的事情呢，那耶稣是这样给他讲啊，你是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世上的最大的事情啊，在神的眼里都是最小的事情，将来在神国的事情呢才是大的事情啊。因此呢，我们需要明白神的旨意，要好好的预备自己，我们通过忠心的服侍呢来长成基督的身量，能够在神的国里面管理所得的基业。第五点呢，就是神的荣耀就因我们而得着称赞。就像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啊，神爱我们是没有条件的，但是呢是有原因的。神爱我们，施恩给我们，他的终极原因啊，是为了他的荣耀。就像在以赛亚书的43:7，神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为我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神赐给我们恩典，以及他永恒中的旨意呢？他要成就的是神的荣耀，因我们而得着称赞。我们刚才读的以弗所书的1:12说，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也就是被耶稣的血买赎，从最终赎出来归神的人，也就是称为神名下的人。我们既然是称为神名下的人，那么我们存在的意义啊，就是为了神的荣耀因我们而得着称赞。那什么是称赞？中国人我们习惯的客套话好像不是真实的赞美。神的荣耀是谁来称赞呢？我想可能也不是神称赞他自己，也不是说我们来称赞神，而是神的作为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出他的荣耀，以至于呢配得一切的颂赞啊。那我们想想神的荣耀被称赞的情形呢，我们可以看希伯来书的所说的将来的事情，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那你就想象一下啊，想象一下在这样的场面之下，神的荣耀啊因着我们得着称赞。这不是一个比喻啊，而是真真实实将来要来临我们要面对的事情。那你就想一想，你能不能够在千万天使的面前使神的荣耀得着称赞，能吗？这是一个荣耀的盼望啊。希伯来书继续说，有了这样的一个盼望呢，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如果我们真正的明白神的这个旨意，就当知道啊，我们为人啊应当怎样的圣洁，应该怎样的敬虔。彼得说，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约翰说，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那这句话和我们平时心里面所想的是不是有很大的不同呢？ 我们在想的啊，很可能仍然是离不开地上的事情。我们想怎么样达到今生的目标，我们努力的工作，努力的养家，我们好好的做人，这样呢顺便我们能够为主做见证啊，我们把我们的荣耀都归给神，我们可能这样想。但是我们这样的想法是不是和以弗所书这里讲的非常的不同，或者说这个眼界啊，远远的不如以弗所书所讲的这样的眼界呢？因此呢，保罗他在接下来的17节或18节呢，为当时的圣徒有一个祷告，这样的祷告也是为我们如今的基督徒的祷告。那么我们借着这样的祷告来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首先要祷告，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那些天上的事情，如果不成为我们心中的目标，不成为我们一生啊所奔跑的标杆，那么我们不是一个真正认识主的人啊。我们一定要看到天上我们将来要得的基业，我们按照那个方向去做，我们预备永恒的事情呢，我们可能才是一个真正的知道神的人啊。第二呢，我们还要求神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使神的荣耀因我们而得着称赞，这是神对我们的恩召，更应该是我们切切的指望啊。如果我们还不觉得这是对我们的恩召，或者说我们的盼望当中，我们的那个 wish list 里面还没有这样的一条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多多的祷告，免得我们这一生啊在地上枉然的奔跑。第三呢，我们还要求神使我们知道他在圣徒中所得的经验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句话呢，我们对照前面的1章11节，那里说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那有对等的意思，神得到我们成为他的基业，我们在天上地上所有的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的时候啊，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样的事情你能够想象是何等有丰盛的荣耀吗？我开车去芝加哥很多次，我都不太留意一个大厦是川普大楼啊。我上次跟那个恰克牧师去的时候，他告诉我这是个川普大楼。如果有人把这个川普大楼给你，你会不会兴奋？芝加哥中间的一座川普大楼给你，你兴不兴奋？肯定啊，很兴奋啊。那么天上的基业，在天上荣耀的基业给你，你会不会兴奋？你会不会盼望？川普大楼人家说给你，给不给你啊？不可能给你，对不对？我想我们中间可能没有人能够说有人会给他川普的这个大楼。但是呢，天上的基业给你，你肯不肯定？神在天上有产业有基业给你，你确不确信？如果你也是像得到川普大楼那样兴奋的话，你就明白啊，我们将来要得到产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啊！并且我们要求神使我们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我们可能会说，我很愿意神的荣耀从我从我们的身上得着称赞，但是我们自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怎么做好像都达不到那个要求，对不对？但是主的话怎么说呢？神他为了让我们到那日能够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呢，已经预备了何等浩大的能力。这个能力也就是照着神在基督的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也都超过了。你看见了吗？这个能力有如此之大，是为谁预备的？是为我们预备的。够不够我们用呢？我们自己虽然没有能力让神的荣耀从我们身上得到称赞，那神在我们身上所显的能力呢，会达到他自己的目的，会帮助我们完成他的旨意。所以说呢，在这一年的开头呢，这些天上的事情呢，我们要思想，我们也把保罗的这个祷告作为我们自己的祷告。我们相信，如果我们明白天上的事情，我们盼望天上的事情，我们以天上的事情为业，我们的生活就完全不一样了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在的天父，感谢你借着以父所书的经文，让我们知道你的旨意的奥秘。求你帮助我们按照你的旨意而行，盼望在基督里所要得的基业，预备好自己，在日期满足的时候，让你的荣耀从我们可以得着称赞。我们在这里也特别的为中国祷告，求主按你丰盛的慈爱饶恕我们的过犯和罪恶，将悔改的心、赦罪的恩赏赐下来。当我们这些属灵的子民同心认罪祈祷的时候，求主垂顾医治中国这片土地，仔细移情，赐下安慰，引导人心归向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